他的过去在哪里？
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刚才我们众弟兄姐妹的敬拜、歌唱已经到达主的面前。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把你的宝座设在我们中间，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从你圣的宝座上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哦，主，真是感谢你，因为是你牵着我们的手，引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哦，主，也唯愿今天主啊，你再次来牵引我们，哦，主，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真是像歌中所唱的，快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救主进来。哦，主，你是那劳苦困倦者得安息，你是那忧伤痛苦者得喜乐。哦，主，你更是使那灵魂里面黑暗的人得见光明，得到自由释放。哦，主，你自己的话来释放我们，你自己的话来安慰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第一次去一个地方，它就是像机场啊，或者是一个大的 shopping center。就像我上次去那个西墨，对，听说是这边最大的墨，也是北美很大的墨。那你去了的话，你就不熟悉，那有时候就需要看地图。那它里面就有很多那种 information desk， 那里面有地图，那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你应该去什么地方。但是那个地图上有一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所以它有时候是一个小圆点，这有时候是一个五角星，就告诉你 you are here， 就你现在在哪里。那如果没有这个消息的话，你看到那个地图，你也知道你要去哪里，你可能也找不到你要去哪里。所以你在哪里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说人的一生呢，要思想三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从哪里来，这是关系到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甚至关系到我们的那个起源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要往哪里去，那是关系到我们的将来、我们人生的结局。甚至那把这两个问题连起来的就是你在哪里，这是关系到我们的现在。那你从哪里来就决定了你在哪里，那你现在在哪里就决定了你将来要往哪里去。这是三个人生非常基本的问题。那你可以说都是一个地理性的或者地域性的问题。有举个例子，我从中国来，那我现在在加拿大，在埃蒙顿，那下一步就是你要往哪里去。那这个就是那个地理性的一个地域性的问题。那有时候也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比如说按照圣经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像我们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已经就得了一半了。那剩下那一半，结局是如何呢？将来，那圣经说是不是像转眼成空，就如烟就过去呢？还是说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归宿？这是我们人生应该思想的。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面就有这个你在哪里，这是圣经里面神向人发出的第一个问题。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你在哪里。那这个是发生在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那个神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当他们听见神的脚步声，他们就藏起来。那这个时候神就对他们发出一个呼唤，你在哪里。那这个同样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问题。亚当没有回答说神我在这里，那他也知道他也不用这样回答神。那而且他知道即使他藏在树林里面，那个神也是知道他藏在哪里的，甚至他也知道神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对神的回答是他就不打自招啊，他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所以你从这个亚当的回答，你就看出这是一个关系性的问题，就关于一个关系，他跟神的关系。本来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说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 并且把他们安置在神的园里面，就是伊甸园中，让他们看你管守神所造的美好的一切。而且神就常常在那个园子里面行走，与人同在，与人那个交通啊。那神和人之间本来就应该是一种很亲密很和谐的一个关系，但是当人违背神的吩咐，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上树上果子的时候啊，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人不愿意见神，也不敢见神，那听见神的脚步声呢，他就藏起来躲避神的面。就像那个一个小孩子，他做错了事情的时候，看见父母回来的，他就会躲到父母，或者见到父母就不是很自在。那我记得那个很小的时候呢，在家里面有时候小孩会把那个碗给打破，那我见到他打破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就把那个碗的那个碎渣就捡起来就藏起来，就藏着，就以为这样的话父母就不会知道你把碗打破了。但是其实后来发现那个妈妈很快就会发现少了一个碗，为什么？因为那个很穷，你家里面其实没有几个碗，那个碗的每一个碗对父母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少了一个的话他是很清楚的。那但是你也看见那个其实很小的孩子，这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遮掩，就是躲藏。那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创世纪第三章，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在整本圣经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亚当夏娃他们做的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叫做始祖犯罪，或者叫做人类的堕落。那他跟其结果就是导致罪来到世上，进入人类，罪就将人和神隔绝，导致那个肉体的死亡和灵性的死亡。那我们要来仔细的看一看他们如何犯罪的，那他们这个犯罪跟我们现在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读那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在当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啊，那个伊甸园里面就有各样的树木，其实很多树木上面都有悦人眼目可做食物的果子。那圣经也特别记得这园子当中有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和那个分别善恶的树。那神对亚当有一个吩咐，在那个第二章的十七节，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有人说，神既然让人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为什么还把它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而且是放在那个当中呢？甚至有人说，神为什么还要造那个分别善恶树？那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他如果没有那个分别善恶树，或者神不把它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人就不会犯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万有都是神所造的，而且在神看来都是好的。那神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他其目的绝对不是引诱人去犯罪。那神有什么目的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用这个分别善恶树来做一个区别，被造物跟那个造物主之间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深渊一样的。他就记得这个分别善恶树告诉亚当，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是看你遵不遵守，顺不顺服，那个这就是那个造物主跟那个被造物之间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你作为一个被造物人，那你只能顺服那个造物主创造你的，你顺服守住你的本位，这样就是荣耀神。那甚至有人也说，其实有用的，分别善恶树有没有用？有用。我曾经想到一个比喻，就相当于，因为有人觉得那个分别善恶树不好，不好的东西是不是没有用呢？也是很有用的。就像你家的那个垃圾桶，你说它是不好的，其实没人喜欢垃圾桶，但是如果你家没有那个垃圾桶的话，那你整个家可能都变成垃圾了，就是很有用的。那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分别善恶树到底有什么用，但是神把它放在那里，而且神创造了它，一定有神的美意。那我刚才只是讲了一个神的用意，就是要用这个让你知道 你是被造的，你对神应该顺服。那甚至有人说，神不让人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是不是神不让人知道善恶？甚至有人说神在搞那个愚民政策，是不是不让人知道善恶？那那个诗篇100篇4到5节就说得很好，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对，我们感谢神了。神本为善，这起初神创造天的时候并没有恶，只有善，因为只有神，神就是善，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恶的，所以当时的人是不需要分别善恶的。所以圣经里面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这就说明神是善的，那就神也是善的源头。那恶是什么呢？恶的话，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科就讲了这个，那很难定义什么是恶。但是那个奥古斯丁版本的就神道就说，那个恶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存在，因为神没有创造恶，它本身并没有它的 essence， 就它不是一种存在。那恶是什么？恶是一种善的缺乏，就没有善就是恶，它不是善的对立面。因为有的有人那个恶言论就认为一开始就有善恶两股势力，不对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一开始有善恶两股势力，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只有神，神是善的。那那个恶是什么？恶就是那个缺乏的善，就是没有善就是恶。那神本来就是善，它是善的源头，所以离开神违背神，这个就是恶。那而且当人你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你离开了这个善的源头，那最后就以人自己为标准，人自己为中心，就来区分，就来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都是我们人为的善，人为的恶，那这个是标准每个人可以定的。那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你比上不足，你比下就有余。那你总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那但是神的标准是唯一的。你离开了这个绝对的标准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善恶之分，就在这。所谓我们人有是非之心，或者道德之心呢，你会发现那个各个地方的道德是不一样的。而且很多你认为不好的事情，在另一群人里面可能认为是好的，因为他就是按自己的标准在定的，自己为中心在定的。比如我们星期三的时候，我们特别星期五我们去 Edison 去帮助一家人，他刚刚最近信了耶稣呢，他们家里他过去是拜佛的，他妈妈拜佛，那么他们来加拿大，他妈妈就给了很多偶像给他，那他过去也为了求平安就拜那些东西，那后面他发现自己也没有平安，那他最近信了耶稣以后，他就要把那个东西给除掉，那我牧师还有冯弟兄，我们就一起去跟他除偶像。那在这个路上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信心之旅啊，就是凭着信心去的。那以前我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有神有耶稣，我们也不怕，我们就知道只有神，都偶像算不了什么。那这个姐妹刚刚信了耶稣，但是她信心也很坚定，也很清楚。但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就谈到一件事情，就谈到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那种流浪汉，有很多那种无家可归的人。那有时候我们都看不起他们，或者害怕他们，但是特别因为牧师师母是在那个 Hope Mission 做事情，那他对他们有一些认识，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呢，他们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也不一样。你觉得他是无家可归，但是他觉得整个城市都是他的家，所以他很自由。所以说那就是那个观念。那很多的你觉得你看到他来向你要钱啊，你就很害怕了，你有时候你就不给他，或者你就觉得他去吸毒，或者去买酒，或者觉得他很懒惰，怎么不去挣钱。但是你如果进一步的了解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因为他没有家，他没有一个住址，那他就找工作就很困难，他就找不到工作，甚至因为找工作第一个条件你要有一个住址，固定的一个住址，那他们都没有，所以他就没办法工作。所以他有时候他说我想工作也没办法工作，所以他不是懒惰。 那我们也是啊，就我们的观念就先入为主，就觉得这群人啊都很懒惰，不想做事情。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其实有的不是这样。那就是，而且他说你，他说你要钱的时候啊，你如果说你要，你不信任他，他说他去做什么事情，他说他不是去买酒，不是去买吸毒品，但是你非说你拿了钱，你不要去买酒，不要去吸毒品了，他就很生气，因为你就是一种不信任。那再发现那个他们的观念呢，跟我们一般的观念就不一样。这个时候，如果你得以自己为中心呢、啊，那这倒是就是这一群人跟我们主流社会，或者说我们这一群人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因为都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那你除非你把这个自我能够放下，那双方就可以沟通。那他们说他要钱，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他说：“你们不是讲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吗？那我现在没有吃的，我就应该向你要，我就可以向你要。那这个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听起来。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的确是这样，我们是这么信的，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应该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无衣可穿的、无食物可吃的。那。”所以说当我们看见这些人呢，我们第一个感觉不应该是藐视鄙视，甚至那个看不起他们，甚至敌对他们，而且你真的是要求助帮助我们，有那个怜悯的心、宽广的心，试着去了解他们，跟他们接触，你会发现呢，那牧师师母他们就说，你会发现他们并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你如果怕他的话，他就很厉害，你不怕他，他就不可怕。那我就是讲到那个人的善恶，就当你离开了那个神的时候，你离开了那个善的源头的时候啊，你以自己为中心，你就定出很多善恶来，很多标准了，很多等级来。那这个是其实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基督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你要严格的、用心的去遵守耶稣的吩咐，你就发现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这的确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牧师师母他们能够去帮助他们，也是阻止他们对神的爱。但是我们再回到这里来，我们刚刚提这些问题啊，就神为什么要把那个分别的上树放在那个园里面，那神为什么不让人吃这个分别的上树的果子，圣经里面都没有给我们直接的答案。那也是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用我们的那个好奇心去寻求的时候啊，想出我们自己很多答案来，就发现不是，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一定满意。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种理性，我们的这种求知欲啊，很容易就被我们的罪蒙蔽，被那个撒旦利用，引诱你去犯罪。那其实亚当夏娃他们就是这样被那个撒旦试探，引诱犯罪。那我想那个神是对亚当吩咐的那个诫命，我想亚当一定是把他这个神的吩咐告诉了他的妻子夏娃。当时那个撒旦去那个试探夏娃的时候呢，他就让那个夏娃对神的话语产生那个怀疑，产生那个混淆、歪曲啊。那个圣经里面记得说，撒旦就对夏娃说：“照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这句话就是很阴险，就这句话真是很危险、很阴险的。他说：“神不让人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的话，那人就要饿死了。”神就很残忍。但是神明明白白的说，园中所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了上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夏娃本来应该就原原本本的就把神的这句话告诉他就可以了，但是夏娃说的话跟神讲的话看起来差不多，那其实就差很多。那夏娃怎么说的？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夏娃这里并没有清楚地指出哪一棵树不可吃，他说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我们刚讲园当中是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分别善恶树，所以他没有清楚指出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可吃。同时那个夏娃他把那个神的话改了，神说的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但是夏娃说成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他跟那个神的话已经有一些摇动，已经改变扭曲。那撒旦就趁机继续那个试探夏娃，那对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这里呢，你看出那个撒旦那个魔鬼啊，他就是篡改神的话。 那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撒旦就笑说你不一定死。那其实有人说那个希伯来文你应该翻成你一定不死，那个撒旦说你一定不死，神说你必定死，所以他是把神的话完全的否定了。同时那个撒旦就是从有那个夏娃怀疑神的动机啊，不光是说这个命令，神为什么要有这个命令呢，让他吃，那现在撒旦就让夏娃还是怀疑神的那个动机，什么动机啊，就是神知道你们吃了你们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要知道善恶，而且可以跟他一样，就跟神一样。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是什么？这人可以跟神一样，人可以自己做神了。你可以，你知道这个，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你知道那个撒旦的堕落也是这样的，他就是想与神同等，想与神平等，结果就是犯罪，就堕落了。那现在他也吸引人，也步他的后尘，就是想跟神一样。那于是接下来我们就很清楚了，这样就说，于是夏娃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吃，他丈夫也吃了。那这是我们上一周讲到也讲了，就是那个试探三部曲啊。我不知道你听了上一周那个胜过试探怎么那篇讲到，对你过去的一周的生活有没有去帮助？因为过去一周生活里面是不是对试探更加的敏感？灵里面是不是更加的警醒？那这里的话，的确就是像那个撒旦他们说的，他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那的确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但是明亮了之后，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住裙子。那有人说这个不是挺好吗？人应该有羞耻感，如果你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的话，你就为自己编住裙子是应该很好的。但是啊，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你发现就如果亚当夏娃他们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前，他们的眼睛是不是瞎子？对，他们眼睛不是瞎的。那个时候圣经也告诉他们是赤身露体，但是啊，他们不以为羞耻。但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同样是赤身露体，但是他们就觉得羞耻，要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你觉得是哪一样好了？圣经里面说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了，还是夫妻二人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了？那这里呢，也是不仅仅是指一种身体上的一种行为，更重要的也是一种关系，这里值得讲，一种关系的一种破坏。那当人那个犯了罪以后啊，首先是人跟自己的关系破坏了，人不能接纳自己，人不能接纳自己。当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在那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就看见自己的羞耻，看见自己的软弱，他不能接纳。当人犯罪以后，就不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我们现代的人，每个人都有罪的，就是很难把自己看得很准确，因为你都不认识你自己。要么你就是很骄傲，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甚至要么你就很自卑，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甚至有句话叫破罐子破摔啊。那有人说，你要人的地位和人的价值，如果离开了那个创造我们的神的话，你就找不到你自己正当的位置，你也找不到你应有的价值。因为人的价值、人的地位是跟他的造物主有直接联系的。那而且人离开了神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一个很大观念，就是老是跟自己过不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你老是跟自己过不去，总觉得对自己不满意。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已经也去了很多成就了，但是你总是不满意自己，就是总是觉得空空的，总是再想做一些什么事情让自己对自己更满意，但是你总是达不到。那甚至还有一种就是你就对觉得自己的人生完全没有意义，甚至就放弃，他随波逐流，没有方向，没有目的。那这个是看到人跟自己的关系，对人对自己的认识。 那有人说你要认识自己了，你最先叫你要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就不能认识自己。那我自己也是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认识神的过程，而且当我信主的过程，我就对自己的认识就更加的深入。一方面不仅仅是看到自己那种本性的败坏，第二方面也看见你自己的有限。当然有限，你看见自己有限，这个并不是不好的事情，应该人有自知之明，我们就常说人有自知之明，但是很多时候你很难知道自己。那除非你在那个神在圣经的话语里面看自己看得很清楚，就有人说信耶稣跟对人为什么有平安呢，说有一个比喻，他说或者信耶稣就相当于有一个大磐石一样的。大磐石什么，在你得意的时候，你成功的时候，因为有这个磐石，所以你不会飘上去的，你不会轻飘飘的。但是当你失意的时候，当你失败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大磐石，你不会沉下去。那这就是讲到那个信耶稣有那个平安，你看自己就看得很清楚，因为你是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来看自己。你离开了这个，你得意的时候你就轻飘飘。很多人生，很多人是这样的，当你失败的时候，那你就觉得人生就完了。但是其实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或者过去的圣徒，跟他们看见他们一生经历很多事情，有很轰轰烈烈的那种很成功的人生，也有那种在人看来很充满了痛苦的一生，但是他们同样因着耶稣是过了一个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甚至给别人带来就溢出了一个人生。这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因着对神的认识，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当人跟自己如果关系都不好，你跟自己都处不好的时候，你就很难跟别人处好了。所以说当人跟自己的关系破坏的时候，就必然到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破坏。那我们上次讲了那个每个人都是刺猬，是不是人跟人之间两个刺猬一接近的彼此伤害。那你在这里也看得很清楚，就是夫妻两个人啊，那当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对吧？其实这也表明他们夫妻之间已经有了一个隔阂，有了一个嫌隙。他原来是赤身露体，两个人之间是完全透明的，身心灵的完全的合一。但是到现在就有一个有形的，那么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裙子，这个有形的一个隔阂在他们之间，就是他们心灵之间有一个更深的隔阂。然后你去仔细读圣经，你就发现那个是很有趣的。当那个神把夏娃造好了，引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的话那时候写了那个说人类那个第一首爱情诗，也说而且也是说现在说写的最好的一种爱情诗。他说什么？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那这的确是很深的刻骨铭心的爱，可以说是对那个夏娃，那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但是当他们犯罪以后，那个时候神就问亚当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他们的亚当怎么回答呢？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时候他把它变成什么？他说只不过是与他同居的女人，是个外在的，而且他把责任就推给这个夏娃，就因为是他给我，所以我才吃的。那更进一步的，他把这个责任推给神，因为这个夏娃是神给他的，那意思是说你如果不给这个夏娃给我，那我也是犯罪。但是你如果去看圣经，神为什么要为亚当造夏娃呢？神说是当初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其实有罪的人呢、啊，我们是很多说你讲人有罪，很多人不承认。那如果你觉得有罪的人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就是遮掩自己的罪。那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就是一种遮掩的行为。那用到我们现在来看呢，其实一切的教育、道德、法律，人的一切看来是好的，如果他不能够正视人根深蒂固这个罪性的话，就是在遮掩自己的罪，他让你那个罪性，让你那个罪里面的那个自己不让人看见，不让他表现出来。不过他只是没有那个机会啊，一旦有机会的话，里面那个罪性就会完全的表现出来。那我也曾经读过那个报道，就是讲那个中国不是每天也发洪水嘛， 那发红旗的时候，因为是解放军了，那些军人就被去救了很多人。那后面就有报道，这些军人，那是很高尚的一种行为，甚至有生命的危险，那个舍己啊去救别人。但是当他这个环境如果是允许的话，就有报道，就他一个人，一个军人去救另一个军人的，去救另外一个的时候，单独去救一个人的时候啊，就会发现那个罪行就会出来。有那种抢人家东西的，甚至有欺负那种人家那种女孩子的，就是那个包藏等等的。那其实你看到这个，你不要觉得军人坏，你比较好，这个就表明那个人的那个罪性，人的那个私欲，你是被约束的，被遮盖起来的。但是如果一旦那个约束，那个外在的环境允许的时候，那个里面的罪性就完全爆发起来。那有人说，如果是有一个市长，如果他下一道命令说从现在起24小时之内，所有这个城市的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负任何的责任。那24小时以后，你再来看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子了，你可以想象的，你也可以想象你自己也可以做什么事情。如果给你24小时，你做了任何事情不负责任，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那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就是你平时只不过是遮盖起来的。那第二个有罪的人呢、啊、他第二个反应就是推卸责任。那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美国弗吉尼亚泰克那个大学那个枪杀案，他是把责任推给美国的社会。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想一想，你做错了事情，或者你犯罪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那种怪罪别人、推卸责任？如果你有的话，你就表明你是有罪的。那我像我们两个孩子，田爱跟田华都很小，一个3岁，一个1岁半。那有时候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那我就会问，这谁做的？那田华还不大会说话呢，那田爱总会说，那旺旺，田华，对，他一定把责任推给那个，推给别人。那这么小，他就会知道。那如果我们大一点的人也是这样的，我自己也在开车，也在经费。如果你超速了。不，先不怪自己开很快啊，人什么案又被警察抓住，你怪那个警察。但是、啊，就是这就表明人的罪性。这人有罪的人的反应呢、啊，就是自然的，就是把那个责任推给别人。那这里的亚当就怪夏娃，那夏娃就怪谁？夏娃就怪那个蛇了。你发现就是有罪的人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这样的话，就导致那个彼此的关系就很紧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紧张，因为你做错了事情，有了问题的时候，都不是看自己，都是去怪别人。那当那个神，所有的神就对人呢，就有一个审判，甚至对那个撒旦有一个咒诅。那神对那个女人的一个审判，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这一节圣经，你别看那个“恋慕”两个字、啊。要很小心，这里不是讲那个妻子对那个丈夫的那种爱慕，这恋慕两个字，它跟那个第四章那个该隐犯罪以后那个第7节，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个罪对人的那个恋慕是用的那个女人，就那个丈夫的恋慕。所以这个恋慕这个词，它不是单纯一种爱慕，而是有一种瑕疵，有一种控制在里面。那这个在一般的家庭里面都很多的，就丈夫想控制妻子，那妻子就想控制丈夫，所以就是在打仗。这里就是讲的，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辖制你，必管辖你。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如果夫妻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话，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就可以更可以想象了。那在这个圣经里面，第三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当人犯罪以后，人跟自己的关系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坏，还有一个人跟那个自然界，人跟神的创造之间的关系也都被破坏。本来神是让亚当夏娃他们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但是因着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地土被咒诅，神咒诅那个土地，那土地就不再为人效力，土地就长出那个荆棘和棘藜，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这么累啊，很多弟兄你工作你很辛苦，你感觉很累，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写得很清楚啊，所以你不用抱怨，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 这是因为我们人跟这个自然的关系已经破坏了。那当然这一切的关系破坏就是以根源于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交通被隔绝了，罪让我们和神隔绝，和善的源头隔绝，和生命隔绝。那创世纪第三章的后面24节的话就记载了，就他们犯罪以后神做了一个行动，一个罪恶的结果是什么，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对，你看到神把他们从那个伊甸园赶出去，而且跟那个生命树就隔绝了，就跟生命隔绝了。那你说神为什么不让人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啊？那其实就在那个22节说，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那神怕他们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神为什么不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啊？因为他已经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已经有罪了。如果他再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话，他就长远的活着，但是是长远的在罪里面活着。所以说神是不希望人长远的在罪里面活着，所以就把人赶出了伊甸园，而且放了一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这个人要得生命，先要把这个罪要除去，神要想办法要把人的罪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再会把那个生命赐给人，再会把那个生命树赐给人，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人。那因着那个亚当夏娃他们说这一次犯罪的话，我们现在每个人就都是罪人了。那罗马书5章12节讲得很好，说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这一节圣经就讲到亚当的犯罪跟我们的关系，亚当一人犯罪，罪进入世界，每个人都在罪的权势下面，每个人都被罪控制，所以我们叫人生来就是罪。那用神学上的一句话就说，每个人都有原罪，就是每个人都有罪性。那原住民弟兄就讲了，他说你是罪人呢，是因为你有罪，不是因为你犯了罪他是罪人。因为我们有原罪，有那个罪性，所以我们一定要犯罪，做出罪的行为来。那所以说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定你的罪，而是因为你本来就是罪人。这是那个亚当犯罪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每个人都有罪。那你有罪，所以你就一定会犯罪。那神学上这个词就叫你本罪，就你自己犯的罪。那这就是罗马书3章23节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希伯来书9章27节就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那个罪带给我们的结果。但是人生的出路，比如说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们的结局是不是就是很黑暗，没有盼望了？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神也是慈爱的，神不希望我们在最终长远的活着，神也不希望我们将来的结局就是永远跟他隔离，所以神去寻找那个人了，神去呼唤那个人，说你在哪里？那是神在寻找他。神为人，而且已经预备了一个救恩，预备了一个重新回到他面前的道路，重新得生命的道路。那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呢，其实也已经可以看出来神对人的拯救。因为当神宣判对那个撒旦的咒诅的时候啊，神说他要叫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撒旦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撒旦要伤他的脚跟。那这里提到一个女人的后裔，那这个到底是指谁呢？谁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呢？那你如果知道那个圣经记载家谱，或者以色列人的话，他们都是男性为主的。圣经记载家谱也是记一个人的祖先的话，一直是从那个父亲这一个支派的记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被称为女人的后裔。但是当你去读那个马太福音，就是那里是记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他就从亚伯拉罕一直开始记到玛利亚的丈夫，那一共是42代。马太福音1章21节，马太福音1章16节，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所以圣经里面记得，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不是从约瑟生的。那这就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女结合生的，他是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就是神的创世纪第三章那里预言的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那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刚才我们启用文里面读的一节圣经也就讲，他要生一个儿子，不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他要伤撒旦的头，撒旦要伤他的脚跟。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撒旦多次的那个来试探耶稣，想拦阻耶稣遵循神的旨意，但是耶稣没有罪，他也没有犯罪。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叫成了，便低下，说完这句话他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个成了就是神为人类预备的这个救赎的计划，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成全了。那耶稣既到死，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就是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四五节。这就是我记得曾经我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 Passing Christ， 如果你去看那部电影呢，就是讲耶稣最后受死的那几个小时，他拍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里面，他把那个撒旦一个拟人化，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形象。但是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一直想拦阻耶稣钉上十字架。所以那个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什么？这个镜头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死了的时候，那个撒旦就发出一声极大的一个绝望的一个喊叫，这个电影就结束了。那就表明什么？就是耶稣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就胜过了撒旦，撒旦就完全的失败了，所以他就一个绝望的一个喊叫。那就从耶稣既到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从此，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人透过耶稣就可以得生命，相信耶稣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从撒旦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脱离那个罪恶。这就是为什么撒旦他就要绝望的叫。那耶稣是没有罪的，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用自己的身体做了人类的赎罪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耶稣为我们流血。当你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但是当神要把他们赶出来的伊甸园的时候，神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有人就说那个叶子啊是不能维持很久的。那个很有意思一节圣经，就是那个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八节，他说天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你那个天起了凉风，你知道现在是如果到秋天的时候天起了凉风，树上的叶子就会掉的。那如果天起了凉风的时候，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着裙子啊，根本就不能遮盖他们的身体，不能持久。但是神为他们用那个叶子，用那个皮子为他们做了一个衣服。那要皮子的话，就是从那个动物，要把动物杀死，杀死动物呢就要流血，最后把那个动物的皮子取下来作为衣服。那你说这里头就已经预表了耶稣基督将来要为人死，要为人流血。那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也说，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业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是讲我们靠自己的行为，你一切好行为，一切好的教育，一切好的道德，不过就像那个污秽的衣服一样，并不能遮掩自己的身体。但是啊，神将耶稣基督做成一件公义的袍子，绝对的袍子，人只要披戴耶稣，相信耶稣，你就成为圣洁的。而且只有耶稣的血可以让我们得到洁净。而且从那个主耶稣啊，将一切的咒诅都变为祝福。神对那个女人说，因为她犯了罪，说女人怀胎生产都要受苦楚。但是啊，在那个新约里面，因着耶稣啊有一个应许，只要你那个 他说女人若常存信心耐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是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五节。那我昨天星期六，对我们教会那个有那个产前培训班了，就在我们这里。昨天如果来到这里有就有90多个人，有40几个家庭了。我没想有这么多中国人都要生小孩在这里。那我看到这些人，他们，那我也知道，就是你如果知道一点产前培训知识啊，是有必要，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你就要有依靠神的心，从神那里得平安。然后再说，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就神当初对人的那种，你在生产、在怀胎的那个苦楚啊，如果因着对耶稣，都可以得到神的帮助。那神对男人的那个审判也说，男人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啊，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以后，耶稣说，凡劳苦当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所以耶稣就将那个祝福就变成咒诅。那而且耶稣把自己把那个四面转动那个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那个道路再一次打通。透过耶稣可以到生命树那里去，启示录那里最后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生命树、生命口又再一次出现，那里就是因着耶稣，耶稣就呼召所有的人，你愿意的，你都可以来喝；所有的人，你愿意的，你都可以来吃。透过耶稣就可以得到那个生命，回到那个生命树那里去。那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一些朋友啊，如果神是在呼唤你，我相信你来到这里就是神在寻找你的一个证据。那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就是来寻找我们。耶稣自己也说，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就是要呼召罪人悔改，让罪人回到神的家中。那我不知道你听见神的呼唤没有，你愿不愿意来回应耶稣呢？那我们下面来唱一首诗歌，我已经决定了。
愿你我人要跟谁，动物的愿意我人要跟随，愿你我人要跟谁，永不倒退，永不倒退，在背后施加的祝福，时间在背后施加的拳头，时间在背后施加的祝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那么低头一切祷告。这个歌唱，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那在1997年12月29号那一个晚上，我在一个福音营的辅导会上面就做了这个决定，要跟随耶稣。那现在想起来快10年了，那真是感谢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对你传讲耶稣。那我在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你听了神的话，你听到福音以后，你愿不愿意现在这个时候就做一个决定来跟随耶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邀请你，你举一下手，我可以看见为你祷告。那我现在我要做一个决定要来跟随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现在我要做一个决定 来跟随耶稣，神在呼唤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现在说我要做一个决定来跟随耶稣。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不要消灭这个感动。有的事都是很微弱的一个感动，如果你在犹豫的时候，你也求神帮助你。做一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影响你将来的一生。你一定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现在10年我没有后悔。我如果要后悔，就是你后悔决定的太晚。神爱我们，将他的儿子的生命都为我们舍了，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家中，做他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是多么的爱。你将你的儿子耶稣的差遣的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我们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你，我们已经被你找回，就求主你因你名的缘故保守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地上遵循你的旨意，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更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像你一样出去寻找那依然在外面的人，依然还在世上中的人，将这美好的福音，将主你自己对人的呼唤，对人的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还在寻找你的朋友们。主啊，你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求主你继续引导他们，保守他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句，是出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2节，他读两次。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力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力做神的儿女。福音一章12节。
下是报告，
欢迎有
故事跟师母。欢迎你。我们第二项是继续为清国弟兄的生命祷告，也求神保守他们的妻子跟他的三个女儿。第三是这个礼拜五，国际团契的主题是真理和自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31-50节，希望大家先准备回来参加。等一下我们散会之后有一个月一次的爱联，请先姐妹跟朋友回顾。第五是本会特别邀请欧德光博士，他是宾夕省的那个学校区学务委员会跟温哥华沿岸健康计划的主席，他来带一个是在5月11号7:30的关于青少年怎么样在网络世界上他健康的成长，在我们本堂的入堂就在这个地方7:30。教会在5月25-27是请了邱金平姐妹，她是邱金国的妹妹，来讲这个做个和平之子，是我们教会差的，先把这个时间留下，让教会人来参加。下个主日是母亲节，财政部特别主持一个献出一颗祷告的心，邀请姐妹重新为教会祷告，从10:00-11:00、12:00-1:00分 看六段，每一段时间有十五分钟，请姐妹看选一段的时间参加。同时请弟兄姐妹和你和孩子们听听经，做一些手工之力的事情，献给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事，献给他们最重要的心。这里还有一张红的字，它是一个邀请的纸，是我们在5月21号礼拜一Victoria Day 是下集来的，我们就在Holland Park Holland Park 开城市的中间，就要开10点到下午3点，报名象征是2块钱，是给你一个责任。那我们这个国主施工呢，我们就向李开昌就报名。时间不多，还有2个礼拜，所以下礼拜最好就准备去报名，把你的2块钱交过来，那么我们就准备了人数。如果要车的话，也可以安排的要你去，我就有办法的所以记住这张纸带回去，在信息里面留下，决定一下。还有一个是维多利亚假期以后你就可以下花朵的，不要在这个期间前面可能还有一些很冷的，过了就可以。好，我们积极起立，先读这个主导文，先读他大主题。我们一起读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得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自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一生欢呼自然，天下山林不能重演，天上万军也拦住你，恭请他们不自生命。